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李明娜只系脱离西区街头遭遇伏击，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微软网络系统崩溃，导致新州损失2亿多澳元，生意难做。澳洲近半数小企业不堪重负，考虑关门。宾州法轮功举行反迫害25周年游行。民调显示，认可澳洲两大党领袖，选民占比不足1/3。新州试行预制房屋，降低成本，加快交付入住。澳洲住房可负担性在2029年前或仍无法改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雪梨消息，雪梨两名男子在吉尔福德区吃完披萨，前往朋友家的路上遭遇一伙蒙面人的刺杀，其中一人被送往医院后死亡。警方表示，上个星期六下午1:45左右，这两名男子在吉尔福德区的班古街遇袭，其中37岁男子被送往医院后身亡。袭击他们的3名男子全身着黑衣服，蒙住面。警方对雪梨西区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这种袭击案感到担忧。警方说，应该是这3名黑衣人伏击了这2名男子。当时这2名男子开车去披萨店吃饭，他们的车就停在附近。袭击过程中，其中一名男子分散了袭击者的注意力，然后揸车将伤者送往医院抢救。警方目前仲不知道袭击者的动机，也没找到凶器。警方正在寻找一架蓝色的丰田车，这架车当时向左拐进了吉尔福德街。警方呼吁社区居民提供当日下午1:35左右案发现场的行车记录仪录像。这个是上个星期六发生的第2起凶杀案。当日有一名15岁的少年被控在雪梨内西区康葛特持刀杀死了一名30多岁的男子。警方对年轻人随身携带刀具犯罪的趋势感到担忧。为了压制这种趋势，修改后的立法已经允许警察在特定地点检查人们是否携带刀具。雪梨消息，澳洲商会估计，微软系统宕机事件被新州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超过2亿澳元。7月19日，由于微软的网络安全供应商 Crouch 在其软件更新出问题，全球的 Windows 电脑系统大规模崩溃，人们打开电脑只能看到微软蓝屏。澳洲的银行、机场、超市、零售店、政府服务部门均被波及，很多服务中断。新州商会表示，州政府仍在计算这次大规模 IT 系统崩溃造成的损失。新州商会会长 Hunter 讲给媒体听，预计新州的经济损失可能会超过2亿澳元。不过当机事件所造成的全面影响仍在持续，因此最终的损失仍有待确定。 IT 系统崩溃瘫痪整个运营体系，凸显出微软跟社会的脆弱性。 Hunter 表示，虽然部分损失可能会在未来一个星期内挽回，但旅游业等一些行业所面临的损失可能是无法挽回的。在我们迈向无现金经济的过程中，这类事件尤其会重创零售业或者网店，因此需要有更好的预防机制。趋势的发言人证实，上个星期六全澳所有超市已经恢复营业，不过部分收银台可能到暂时无法使用。雪梨机场上个星期五经历了 IT 系统瘫痪，星期六星期日遭遇大风天气，虽然航班仍在运行，但会出现持续延迟状况。目前新州各项网络中断的服务正在陆续恢复。综合消息，澳洲工商联合会的最新调查显示，45%的小企业主正在考虑结业，因为飞涨的各类费用、繁琐的手续和新规变化令他们的生意做得十分艰难。该机构调查了近400家企业，该机构的调查发现，过去一年的各种合规性成本显著增加，以至于一些企业不得不额外雇人来处理各种合规性措施。如果将样本扩大到澳洲全国，相当于100多万家小企业考虑关门，200多万份工作可能流失。受访企业中，大约6%表示每个星期花20多个小时来应对各种合规性手续。工商业联合会会长麦海纳呼吁政府向小企业主提供豁免权，帮助小企业免受突如其来的新规变化带来的冲击。他对媒体说，我们离危机不远了，情况很严重。一系列不同的因素在伤害小企业，繁杂的手续带来的负担尤其严重，例如税务合规、工资单和所有相关事情。例如最新推出的下班后切断联系的新规，在非紧急情况下 雇员在下班后有权拒绝工作电话、工作电邮等雇主联系他们的渠道。虽然政府认为这个是为了保护雇员权益，但这个对小企业来说就好像收紧了他们颈上的绞索。下班后切断联系的新规将在8月生效。据里斯本消息，7月20号200名来自昆州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布里斯本市中心举行游行和集会活动，呼吁结束中共长达25年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黑金中共这场迫害还在持续，导致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拘留、酷刑、骚扰和活炸器官。25年来，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揭露中共政权侵犯人权的行为及本质，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共迫害的认识。当日下午一点，又是队伍从布里斯本市中心的布里斯本广场出发，途经布里斯本市中心的 Adelaide Street、Elwes Street、Sandler Street 以及 George Street 等多条主干道。游行队伍拉起的中英文大型横幅吸引了很多路人驻足观看，并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像。综合消息，最新的 News Poll 民意调查显示，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澳洲选民希望阿尔巴尼斯担任工党领袖，希望达顿担任联盟党领袖的支持率也与此相同。根据澳洲日报7月21号晚间公布的 News Poll 为其独家所做的民调结果，只有 28% 的选民认为阿尔巴尼斯和达顿是各自党派的首选领导人，显示出选民对澳洲两大政党现任领导人的信心不足。对于工党而言，在工党选民中，阿尔巴尼斯仍以 59% 的支持率成为该党最受欢迎的领导人。在所有选民中，希望环境部长普利波塞克成为工党领袖的占13%，支持前工党党魁肖队成为领袖的占10%。在联盟党方面，该党选民倾向于达顿担任党魁的占54%。在所有选民中，希望反对党土著事务发言人普莱斯成为联盟党领袖的占14%。然后是自由党副领袖莱伊，支持率为6%。民调显示，在工党政府因建筑林业抗议能源工会涉黑而经历的艰难两个星期期间，联盟党的首选票支持率上升了2%，达到38%。而工党则因7月1号开始减税的政策，支持率也上升了1%，达到33%。绿党支持率保持不变，仍为13%，但其他少数党派和独立议员的支持率下降了2%，降至10%。在两党偏向票方面，工党仍以51-49领先于联盟党，和上次民调相同。尽管工党在两党偏向票方面的支持率仍保持领先，但选民对阿尔巴尼斯的不满意度现在已高于达顿。在个人方面的民调结果显示，达顿的支持率上升了3%至41%，不满意度下降了5%至49%，创下了他担任联盟党领袖以来的最好成绩。阿尔巴尼斯的支持率也上升了2%，达到44%，不支持率下降了2%，为51%。而在首选总理方面，阿尔巴尼斯与达顿的支持率已缩小到7%，这个是自2022年大选以来阿尔巴尼斯与达顿之间最接近的差距。这次民调是在7月15号至19号进行的，采访了全澳1258名选民。据消息，为了增加公屋供应，新州政府将在两个地点试行预制无法化房屋，希望能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加快交付时间。预制无法化房屋是在工厂内建造的，到时只有12个星期，然后运到现场安装，有些安装时间只需几日。这类房屋通常只用作临时住宅，但这次试行计划是将预制房用作永久性住宅。新州州长柯文斯说，住房供应和可负担性正在给新州人带来压力，州政府需要用非传统方法尽快交付更多房屋，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解决住房危机。乌龙岗和麦科尼湖将成为首批预制无法化房屋试点，新州政府正在解决预制无法化房屋的监管问题。两个试点的新住宅将在2025年初完工，一共会建造8栋住宅，大部分是一个卧室加一个小书房。这些新住宅会优先提供给公屋等待名单上的人。新州住房厅长杰克逊表示，试点计划是公房交付改革的一部分，利用现代建筑方法可以令我们为有迫切需求的人提供可持续的优质住房。 联邦工党承诺在5年内建造120万套房屋来缓解住房危机，但随着传统建房成本越来越高，牛津经济研究院最新发布的研究预计，工党的5年建房目标可能有1/5以上无法完成。综合消息，牛津经济研究院预计，到2029年中期，全澳洲的新建住房数量会比政府制定的目标少26万套，住房可负担性在这个之前可能不会改善。虽然该机构预计建房活动会增加，但短期内无法满足澳洲不断增长的人口的需求。到2029年中期，住房员工总量会达到94万套，虽然年度建房数量可能超过2016年的纪录，但仍比国家住房协议制定的目标少 22%。牛津经济研究院的研究认为，高利率和建房成本增加是房屋交付缓慢的原因。虽然整体预期是建房目标无法完成，但部分建房活动强劲的州完成目标的可能性相对高啲，例如西澳和昆州。预计到2029年中期，维州的新建住房数量增幅最多，估计会达到 28.33 万套。但牛津经济研究院住房预测负责人希伯特表示，即使如此，墨尔本的住房建设仍然不足以满足需求，而且新住房开工和竣工的速度在2026年之前似乎不会改变。该机构的预测是基于统计局上个星期发布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2023年3月到2024年3月全澳住房开工两降至10年来最低水平，只有51462套，竣工量亦下降至55773套，为201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以上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